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心理系列的第三篇，标题是如何识别和纠正交易中的情绪问题。本篇导语：苦多交易者都无法明确地识别出自己情绪的模式和影响因素，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改进情绪，这直接影响着交易结果。第一节，绘制你的模式图。看不见的敌人总是最可怕的。乔治·马丁《国王的冲突》。你无法阻止你看不见的东西。你们中的苦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你们试图纠正或控制情绪的努力时机不对，几乎注定会失败。如果你不想让情绪影响你的决策，你就必须能够实时识别情绪的上升，并在情绪导致你的思拥失常之前采取行动。绘制自己的模式图是识别情绪升级的关键。虽然这似乎是你应该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情，但你做不到，因为你全没有做这项工作。苦多交易者对心理游挥中的模式视而不见，就像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无法发现市场中的模式一样。与其他技能一样，识别也是一种技能。但从心理和情感的角度来看，它往往被忽视，被认为是可以改进的。你不仅可以更好地识别不断升级的情绪，算可以更好地识别情绪升级背后的模式。现在，你们中的苦多人刚刚意识到情绪是等式的一部分。但这第一步的本质，即识别和绘制自己的情绪模式，与作为交易者的你每天所做的并无不同。你查看信息，分析噪音，识别信号和指标告诉你何时买入、欲出或持有。在日常投资者看来，你的技巧就像巫术或运气。他们要么对你的工作肃然起敬，要么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相似，我也经历过类似胡说八道一样的怀疑论。你是通过市场信号来寻找机会，而我是通过情绪、思想和行动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因果关系。事实已经证明，你有很强的信号解读能力，我将训练你运用这种技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心理游戏。这一步的目标是识别影响你业绩的最常见交易栏的相关模式。你可能会认为这些创是随机发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让你能够绘制出表明情绪高涨的信号，从而阻止创的发生。想象一下，在一条道路上行驶，你可以获得稳定的回报，对市场有很强的感觉，并且能够毫不犹豫地遵循你的交易策略。现在，想象浓雾袭来，你怎么也看不见，在不知不觉中拐错了弯。更糟糕的是，在这条路的更远处，一座桥被冲垮了，你即将驶入悬崖。有了自己的模式图，你就可以创建一个纳步 GPS， 当你走纳路时，它就会提醒你，这样你就可以迅速掉头，回到盈利的道路上。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创的来临，直到为时已晚，车子已经在半空中，飞到了边缘。或者你的问题相对较少，你不具有坠入悬崖的危险，但你在创的道路上走得越久，你就会不必要地浪费更多的金钱、时间和机会。无论你的问题规模有多大，你对自己的模式绘制得越好，就越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回到正轨。第二节，了解作为信号的情绪。情绪、想法、行动，甚至交易决策都提供了我们在模意识或本能层面上如何运作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追踪线索，你就扮演了法医侦探的角色。你所分析的被引爆的炸弹，就是过度活跃的情绪系统所产生的混乱。找出情绪反应原因的线索就在于炸弹爆炸的细节。这种检查可以彻底改变你对情绪事件的看法，因为通过检查，你可以了解导致情绪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事件背后的缺陷。这两者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未来的爆炸。 开始仔细观察交易时自动触发的特定情绪、想法、行动和决定。这些数据将帮助你全面了解问题所在。像侦探一样，渴望收集线索，并好奇地了解它们的含义。通常情况下，交易者会将这些线索抛诸脑后。他们选择忽视情绪，或试图忘记所发生的一切并继续前进，从根本上删除了可以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你缺乏一个可以帮助你理解自己反应的系统时，使用这些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些线索是绘制心理游戏问题地图必不可少的细节。第三节，情绪的两个原因。将情绪视为线索或信号是一种视觉的转变，但它并不能解释情绪的来源，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情绪常常让你措手不及。其中一个原因是，你甚至常常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情绪的产生是对某种触发因素的即时反应或跳键反射，例如在交易中迅速被止损，从而引发愤怒，一个惊人的交易设置，从而引发兴奋和紧张，或者听到其他交易者在你错过的交易中赚了多少钱，从而引发对立锅的恐惧。把这种最初的情绪想象成一种跳键反射。这就像医生用橡皮锤敲打你的膝盒，或者你本能地去接一个扔向你的球。这是一瞬间的反应。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思考。胆子一挥间，情绪骤然高涨。交易者常常以为触发器就是问题所在。触发器只是雷管。潜在的缺陷才是炸弹。触发器可能是一个栏，可能是一次亏损，可能是被止损了两个价位，但随后又反转并起飞，也可能是一句你认为不敬的话。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一些困惑，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录得巨额亏损。苦多交易者会大发雷霆，打破常规，在没有正确进场信号的情况下强行追加交易。但这种情况并不是发生在所有交易者身上，也就是月巨额亏损并不总是会引起愤怒。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个交易者都会有完全相同的反应。相反，有些交易者却能轻松应对大额亏损，因为他们本能地知道这些异常值都是明显的可能性。找出是什么触发了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绘制模式图的关键部分。在开始绘制时，请记住，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触发因素只会产生少量情绪。事实上，它可能非常微小，以至于几乎不会被意识到。你根本意识不到它对你情绪稳定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自动或习惯性的想法、行动和决定已经开始改变你与市场互动的方式。例如，一个交易日开始时表现不佳，但两个小时后，进场的可能性出现了，这引发了紧张、兴奋和压力的交织。你可能旋盘想，别搞砸了。你会立即凑近屏幕，怀疑自己所看到的是否正确。瞬间，你的想法、情绪和身体状态都发生了变化。然后是你的反应。如果你的下一个想法是，放松，我能行，那么你就是在与反应作斗争。如果它起作用，就会减少你的情绪，提高执行力。但是，如果你接下来的想法是，别搞砸了，或者，我不能再借你亏钱了，那么这些想法就会产生次要情绪，导致你的情绪螺旋式下降。你开始犯基本立，试图弥补刚刚犯下的错。然后，你会因为犯了这些基本错而产生不信任感和自我批评，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做不到？这太简单了。于是，你的情绪一发不可收拾。交易者常犯的错是把“别搞砸了”这个想法理解为触发点和原因。如果你认为问题出在消极思考上，你就会努力控制和改变自己的想法。你会听取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暗示问题近是消极思考的结果，不要想得那么消极。控制好你的情绪。 别把事情搅杂了，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想法，它却自动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越白了，二次情绪是在你意识到或回应最初触发的情绪、想法和行为时产生的。当你意识到焦虑、愤怒或无聊时，大脑会放大这种情绪。你会变得更加焦虑，因为你已经很焦虑了。你会变得更加愤怒，因为你意识到了自己很愤怒。你会变得更加无聊，因为你意识到了自己有多无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准确地说，是想法导致了情绪。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这样勾分情绪。但勾分情绪的直接反射和次要原因至关重要。如果不确定反射的来源，就无法绘制模式图或纠正问题。触发因素会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情绪，你必须加以控制或解决。如果你的天花板漏水了，你想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没有人愿意无休止地倒一桶水，或者修补不断破损的东西。解决这个该死的问题，然后继续前进。当你绘制自己的情绪模式图时，要同时注意最初的反应和次级情绪。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挖掘更深层缺陷的起点。在下一章中，我会告诉你如何发现并纠正导致问题的缺陷。首先，你需要绘制一张你的模式图，并了解有关情绪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情绪会在其他情绪的基础上不断累积。我称之为累积情绪。第四节，累积情绪。现在你明白了，情绪是深层缺陷的信号，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时，情绪就会加剧。但是，你知道情绪的上升是怎么样的吗？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及早发现情绪的上升是你的主要防御手段。现实情况是，情绪是混乱的。它们会在短期和长期内积聚。虽然大脑对情绪有一个自然的消化过程，但有时也会有残留的情绪，这就是累积的情绪。尽管你想把前一天的损失和混乱的情绪抛诸脑后，也苦你会告诉自己今天是新的一天，但你并没有真正重新开始。你没有重启按钮，也没有白板来工作。潜伏在你乐观情绪之下的情绪正在日复一日地累积。更糟糕的是，经过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潜在的缺陷，记住，我们都有缺陷，会将情绪收集起来并隐藏起来，就像敌人囤积弹药，伺机而动。让我们先仔细看看这种短期积累。情绪在交易日内会持续涨跌。想象一下，就像图表上的价格走势一样追踪它们的变动。在某些日子里，情绪是稳定的，只上下波动一两个刻度。而在其他日子里，情绪则会大幅波动。比方月，在课程的前半部分，你输了一大笔钱，这引发了你的愤怒。但一旦交易结束，积聚的挫败感就会开始消散。对于一些交易者来月，所有的挫败感可能在几分钟立就消失了，或者在非常艰难的一天，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船要去健身房锻炼。无论如何，一旦情绪得到释放，当你下次坐下来交易时，前一天的挫败感就会烟消云散。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你就真正重启了，并准备好用你理想中的清晰和平衡的情绪进行交易。当然，在某些表现或结果特别积极或消极的日子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你不仅会在交易日内失去控制，而且在交易日后，你的情绪会随着你的庆祝而继续高涨，或者变得更加愤怒、更加恐惧，或者情绪低落。你会继续经历情绪的起伏，就像在下班后进行交易一样。二，你在交易日内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在交易日后，你的情绪爆发了，并引发了不同的问题。这就好比在交易日中间出现的市场消息，但你在收盘后才能完全处理它。从业绩的角度来看， 你不太关心交易日结束后释放的情绪，因为他们对你当天的业绩没有影响。但是，你会非常在意情绪是否会延续并影响你第二天的表现。如果你的基线情绪没有完全种植，而你开始时的情绪，比如月，多了 10%， 那么你的地图就需要在盘前热身时考虑到这一点。多出的 10% 可能看起来不多，但足以让你无法达到最佳表现水平。更重要的是，这足以迫使你更加努力地保持控制，从而增加你失败的纪律。或者也苦第二天额外的情绪并不会影响到你，因为市场情况和你的业绩并没有引发额外的情绪。但试想一下，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的业绩继续下滑或大幅上升，你的情绪就会不断累积。现在你的情绪不只是多了 10%， 而是多了 40%。 新的一天开始时，你已经处于紧张状态，思拥混乱，因此对价格走势反应过度，过快欲出，并犯下一系列其他错。下班后，你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因此你很难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缺乏去健身房的动力，暴饮暴食，酗酒，睡不好觉。一早醒来，你脑中思绪万千，试图想出如何摆脱宿水，或想象着如何处理所有的展。无论情绪是何时产生的，是在交易日中旋是交易日后，关键是要在下一个交易日开始时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多出的 10%， 你就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弗朗茨是一名加拿大交易员，曾在学术界工作了15年，后来离开了学术界，转而从事 e-mini 期货头皮交易。他和妻子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成为了一名交易员，因为这可以让他自己当老板。但是每天都有各种情绪冲上心头，让他无法始终如一地执行自己的策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压力如日俱增，他必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才能实现梦想。为了实现他的财务目标，弗朗茨每天只需进行一次加设置。有很多时候，他的头脑很冷静，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情，迅速做出决定，只做那些交易。然而，在其他日子里，等待加设置的心理压力会导致他在这个夹杂的三数范围之外强行交易。以下是一个典型的情况。如果强行交易失败，弗朗茨会立即开始批评自己，同时试图说服自己他做得对。现在，一个新的反转设置正在上演。他心动了，但却无法远离。等待着等待着，旁观者的挫败感油然而生，一天下来，他没有 A 加机会，只犯了一个难。弗朗茨不知道，第二天他来到这里时，更有一种纠正难，获得 A 加交易的冲动。一开始，他就看到了一笔潜在的交易，但该交易有些拥挤，所以他一开始没有参与。当价格上涨时，他知道不能追涨，但冲动太强烈了。他入场了，却亏了。他心中萌生了希望，希望下一次交易能消除亏损和创带来的痛苦。在等待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却不肯重戒。自我批评的势头越来越猛，你知道这个设置不好。你不应该亏。你应该更清楚。他想反击，他盯着每一根炸竹，寻找是否有陷阱的线索。他看到一个，就跳进去，而不考虑所有的标准。更糟糕的是，弗朗茨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分析能力已经下降。交易失败后，他的怒火爆发了，又做了几次交易，最后才站起来走开。接下来的一天，他努力理清思绪，与妻子和儿子共度时光，但失让他寝食难安。他担心自己的梦想可能近此而已，永远不会成功。第二天，他决心改进自己的执行力，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如此沮丧。早上与家人一起例行公事时，他 他的脾气暴躁起来，煽风点火，导致他错过了交易日的开始和 A 加的设置。当他看到自己错过了闸摩时，大脑一片空白，甚至没有等到下一根炸竹收盘，他就陷入了可怕的境地。尽管他知道自己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正确的时机，但像这样的循环对弗朗茨来越很常见。我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继续讲述他是如何摆脱这种循环的。情绪的积累并不总是像你在弗朗茨身上看到的那样清晰而有序。实际上，它可能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一种是情绪围绕某个具体问题积聚，但不会马上显现。第二种情况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本只是小问题的情绪也会激化。在第一种情况下，情绪区围绕某个特定问题积累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但不会持续出现。你区有几天或几周没有最近的积累，但当触发点出现时，你区感觉到他惊人的强烈，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交易者对亏损的容忍度很高，但当他的损益快速下降，降幅超过 10%， 他的信心就会严重下降，因为他担心自己会爆仓破产。这种想法似乎不合逻辑，因为自他职业生涯初期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但九年后，这种恐惧仍然潜伏在他的脑海中。他清楚地记得，每天晚上都要吃拉面，几个月的水电费都是滚滚而来，船要如房东谈判以避免被有族。苟延残喘让他的情绪受到严重影响。当他终于爬出来时，他向自己保证，情况再也不会那么糟糕了。结果，他的情况再也没有那么糟了。但是，每当他不自觉地感觉到自己有可能再次走上这条路时，这种旧情绪就会被激发出来。一旦他重新赢回了胜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很容易就会认为问题又一次得到了解决。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潜在的情绪并没有得到纠正。情绪的积聚会在任何时候爆发出来，只要感觉到破产的威胁，他就会囤积情绪，等待触发。第二种情况是，你有一个缺陷，它引起的情绪反应很轻微，以至于你根本没有注意到它。你可以暂时忽略它，直到你的生活、优先事项或目标发生变化，使这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虽然高期望值造成了短期的情绪波动，多年来也积累了一些情绪，但你的表现算不错。你从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每年你都能赚到越来越多的钱。实现了目标，第二年又实现了目标。然后，你迎来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天，但出乎意料的是，胜利的滋味并不甜美。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振奋，而只是感觉目标又移动了。你不知道自己是否算能感到满足。从宏观上看，你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思考，就这样了吗？在微观层面上，你觉得被自己的成功所困。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天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你兴奋，而大的亏损却让你更加痛苦。在交易日里，你变得更加暴躁。交易日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趣，这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你慢慢意识到自己并不快乐，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精疲力竭。通常会被消化的短期情绪现在正在累积，使你更难按照往常的标准进行交易。你一直对自己抱有很高的期望，但直到你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更大的疑问时，这些期望才导致你的情绪累积。无论情绪是如何累积的，识别它是否影响了你的表现，都是绘制你的模式图的关键部分。如果你对以下任何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累积的情绪很可能是影响你的一个因素。你对某些事件的反应是否与你认为的合理反应不相称、不一致？你是否犯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错，让人无法解释你为什么会犯这些错？ 你是否发现越来越难在一天列束后静下心来真正放松自己？你是否在晚上难以入睡，或者在夜里醒来时思绪万千？你是否比平时更容易反应过度？当情绪累积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时，交易者通常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但却无法让自己去做。我从我的交易客户那里反复引导的一句话就是，我怎么可能在想 X 的同时继续做 Y， 即使我知道更好的方法。他们积累了太多的情绪垃圾，他们的想法无法转化为正确的执行。累积的情绪，或者有人称之为情绪包袱，是心理游挥中最难改善的部分之一。你既要面对今天产生的情绪，也要面对长期积累的情绪。你必须在交易时间之外努力减少累积的情绪。第九章将帮助你制定一个策略，在释放情绪的短期需求和纠正问题的长期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在工作之余，继续通过运动、锻炼、与朋友外出等策略来控制自己的反应也是不错的选择。只要确保你收集了线索，就能绘制出你的地图，否则从长远来看，你永远无法真正纠正问题。交易心理系列第三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犯错后的时刻为你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你确定自己究竟是如何走到那一步的。是什么迫使或触发了你去做那笔交易？交易心理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